的看，你发这个神迹不是一般的神迹，这个神迹有它独特的地方。它独特的地方是什么呢？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瘫子他认识不认识耶稣呢？认识不认识耶稣啊？他根本不认识耶稣，哎，他有没有人替他来求耶稣啊？也没有人来替他求耶稣。我们知道前面的神迹讲大臣替他的儿子来求耶稣，可是这个人没有人替他来求耶稣。那他是怎样得到医治的呢？他不认识耶稣，也没有人来为他求耶稣，他是如何的来得到医治的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是主耶稣自己主动来寻找医治他。我就想到今天我们能够得救，不是我们自己，有谁去真的是来寻找要认识耶稣的？圣经说没有一个。今天我们能够蒙恩得救，都是主耶稣来自己来寻找我们，主耶稣差遣他的使者来寻找我们，这是神的恩典呐。我们看见这个瘫子患病多少年？患病多少年呐？38年呢？你知道38年这个数字，你觉得是一个可怕的数字呢，还是一个很蒙福的数字呢？可怕不可怕？可怕的数字，哎，为什么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呢？为什么可怕？我们会可能会说很太长了，太长。耶稣那个时候年纪还没有38岁耶，可是这个人竟然患病38年。我们说38年可怕，不是在于它的长短，它的可怕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发现原来第一代的以色列人，他们跟着摩西离开了埃及为奴之地以后，第一代的以色列成年男子，他们有没有进入神应许的迦南美地？没有啊。为什么没有呢？他们跟着摩西走了38年，为什么没有进入神应许之地呢？因为他们不信的恶心。圣经说因为他们不信的恶心，因为他们不信，所以神咒诅他们，神咒诅他们，说他们没有一个能够进入应许之地的。所以他们从神咒诅他们开始，他们一共在旷野漂流了多少年？多少年呐？弟兄姊妹，38年呢。所以38是一个可怕的数字，哎。所以摩西在年老的时候，他特别在申命记第2章14节向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来叫警戒他们呢。警戒他们，他们的前辈因着不信上帝的话，在旷野漂流了38年，都倒闭在旷野。为什么要38年呢？因为到38年，所有的都死光了，都死光了，因为他们不信上帝的话。摩西是要那些新一代的以色列，你们要记住这个38年。他们因为不信，被神咒诅。那今天我们看看这个瘫子38年呢，你会不会觉得我是生拉硬套呢？但是我们今天去预备的时候，你很自然就会想到在旷野那38年。我们看见这个瘫子，他为什么是瘫子啊？他为什么成为瘫子的？是不是生来就是个瘫子？不是的，他生来是个能走的人，他也享受过能走路的那个份美好，他也享受过能走路的那份自由。但是他以后有一天，某某一天，一个日子当中，他犯罪得罪神，也许是在一段时间，他持续的犯罪得罪神，不把律法放在眼里边。今天很多人是不是 我们说我们信耶稣了，可是你也不把神的话放在眼里边。我行我素，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，因为神给你自由，神从来不会强迫我们，你必须来做礼拜，你必须来敬拜我。你看我们的神，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耶。如果神要强迫我们，没有一个人不你不来的。但是神从来没有强迫我们。我们看见这个摊子，神给他有自由，可是他乱用自己的所谓自由，做违背律法的事，不把律法放在神的心里边，这样的人有祸了。因为你读圣经，你发现在申命记那里边还有约书亚记，摩西在申命记很清楚在这28章来吩咐守律法的人，遵守律法的人那是有福气的。如果你不遵守律法，不遵守律法是不是有福气呀？不遵守律法是蒙咒诅的，是被咒诅的，应该是蒙福的哈，不能说蒙咒诅，是被咒诅的。而且多少次说呢？我盼望弟兄姊妹自己去看，12次哎，说咒诅咒诅咒诅，那些百姓们要说阿们阿们阿们。那以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，他们真的就在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中间，他们去宣读哎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这个摊子，他不是外邦人，以色列人生来他的家长都要父母都要教导他的，教导他律法。那以后他成年男子12岁以后，他1年3次要上圣殿去敬拜，所以他对律法不能说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没有人教导我，他没有这个资格来这样说的。但是他虽然知道，可是不把律法放在眼里边，结果那个咒诅就临到他，以至于他成了摊子，他成了一个可怕的摊子。他一摊就是多少年呢？一摊就是38年呢，38年呢。也许在他看来，一会儿我们看他从他自己的话语里边，你看到已经没希望了，没有希望了。你看第7节，这是主耶稣问他，他的回答，他说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边，他的意思说没有人帮我呀。然后下面他说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，他的意思说我自己我没有办法靠自己来够得医治。所以你从他的话语里边，我们看到的，你感受到的是什么呢？绝望。这是一个绝望的人，没有希望的人。其实人最可怕的是什么呢？人最可怕的不是说没钱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家小时候真的是挨饿的人，我从小就吃糠咽菜，很多时候说那是解放前，不是解放前的，我解放后，我小时候就是吃糠咽菜过来的。现在的时候我感恩呢，因为那时候吃糠咽菜，现在很多富人都追求吃糠咽菜，所以我要感谢神。你看有没有感谢神呢？我要特别的感谢神，因为那些菜呀，都是中药，都是好东西，而且那个时候的都是纯正的东西啊，所以感谢神呢。所以人最可怕的不是说你吃不上饭，没有衣服穿，没有袜子，我从小都没有袜子，那我上大学的时候都没有袜子，我和师母讲，我说我上大学没有袜子，他不相信，他说看你穿脚面都有个东西，我说那只是把盖上，你们看见我有袜子，没有袜子，没有钱。但是这些东西都不重要，一个最可怕的是神，一个人绝望了， 绝望了最可怕的。弟兄姊妹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些消息，所谓的新闻，今年4月4号在中国张家界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三男一女他们相约集体跳崖自杀，年轻人，他们不是去旅游的，他们自己约好在那个地方一起来跳崖自杀。6月7号在武汉又发生一起三个年轻人，其中一个人才21岁呀、啊。三个年轻人他们在出租屋里边集体烧炭，一氧化碳中毒自杀。为什么年纪这么轻，为什么在这个令人羡慕的年纪里边他们竟然走上绝路呢？有没有想过？很多时候我们不想呢，我们想说那个和我没关系，但是今天我们要去想啊，如果他们是我们的儿女，那就有关系。但是那时候已经太晚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去想，这些年轻人在这么好的年纪，为什么走上绝路呢？因为他们看不到希望，他们绝望了。这位摊子，他看不到希望。他说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来把我放在池子里边，一会儿会讲为什么要放在池子里边。他说我自己正努力去的时候，总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就在他绝望的时候，谁来了？弟兄姊妹，谁来了？耶稣来了。这个世界真黑暗，但是耶稣来了，光就来了；耶稣来了，盼望就来了；耶稣来了，绝望的人就有希望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来读第6节，我们一起来。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：你要痊愈吗？这一节经文我们看见有三个动词。第一个动词是看见。看见呢，我估计这个摊子躺在那，可能根本没有人看见他。谁看见他？他病了这么长时间，不屑一顾。但是耶稣看见他躺着，我们要注意，耶稣不是说来到比斯大池子里边一走，我碰巧看见这个人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不是这个意思。耶稣他不是因为来到比斯大池子才看见这个摊子，耶稣他早就看见这个摊子，他脚还没有踏进比斯大池他就看见这个摊子，他从远处就看见在这里这个摊子躺着。弟兄姊妹，耶稣的眼睛，我们的主的眼睛是穿越时空的，穿越时空的，他的医治是穿越时空的，就好像大臣的儿子，主耶稣说：“你回去吧，你的儿子好了。”他同样，主耶稣他的眼睛是穿越时空的。我们今天上午啊，言行姊妹带领我们学习约翰福音第一章，你看见主耶稣对拿但业说什么呢？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，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。拿但业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他的反应是什么呀？拉比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这样一个人，他刚开始还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呢？转眼之间耶稣一句话，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，他不得不屈膝。 他知道这是谁呀？这是神的儿子啊！只有神的儿子啊，才能够看见他以为不能看见的。今天主耶稣他能看见人不能看见，就是人的内心，我们的心里边如何他都知道。主耶稣看见这个摊子，今天他也看见我们。今天我们可能很苦，我们在很痛苦之中，好像谁也看不见我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是有福的，即使谁都没有看见你，耶稣看见了，耶稣看见了，耶稣实在是看见了。第二个动词是知道，耶稣不是说向病人了解病情以后才知道你病了多久。以前我们都会问诊呐、啊，病人来了坐好，我们问诊，你病了多少年了？他会说我病了十年了，没有人说病了38年了啊。他说我病了十年了，十年也没有，一般说我病了2天不舒服啊，都是这样子的。那主耶稣他不是说向病人来了解病情以后才知道他病了许久，而是主耶稣他对患病这个人患病的前因后果他都知道。哎，主耶稣知道这个人为什么得病，他为什么得病啊？犯罪耶。所以后边主耶稣警告他不能再犯罪了，他是犯罪，所以患上这个瘫痪。主耶稣也知道他求医的过程，主耶稣也知道这个人心中屡屡失望。总之主耶稣都知道，他都知道，我们的头发他都数算的。他重点是你相信不相信，你相信不相信主耶稣都知道。你说主啊我很苦，主耶稣知道不知道？知道。我昨天开车回来，我要送师徒师母，哎，可是在半路的时候，我车上那个轮胎那个气儿不足的灯又亮了。我说主啊怎么又亮了？这怎么办呢？因为几个礼拜以前我那个车灯亮了，我一检查是扎了一个钉子啊。昨天我说那个钉子是我在家里发现的，我说这个在半路上啊，在高速上，我说怎么办呢？主啊，感谢主啊，我没有做声，我一做声师母该着急了，师徒师母肯定着急。我说不做声，祷告和神说话。主啊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真是，这怎么又，我亮了以后是不是扎钉子了？那是不是要我在路边停下来靠 CA 来拖回去啊？啊，这是那得折腾到什么时候啊？我明天还要讲道呢，对不对？啊，交给主吧，交给主吧，祷告啊，交给主哈、啊！啊，神都掌管一切的，他都知道，所以感谢主哎，很平安。啊，把师徒师母送到家里边，我们回家以后也很晚了，但是我要耐心打刺的哈，每一个检查，哟，气儿都充足哎，那为什么会这样似的呢？不知道，每个轮胎都35，35，35，可是为什么就那个灯就亮了呢？我想一想，神让我依靠他，别慌，不要慌张，神都知道。我没告诉师母。他现在能知道了，我才说出来，我一说出来他肯定着急，他怎么搞的啊？所以感谢主播，今天早上起来以后，我马上去看看这车轮胎怎么样。哎，正常啊，还是正常。所以感谢神呢，你要知道神都知道。今天我们多么有福气呀！你不知道的是神都知道，主耶稣都知道的。主耶稣他是无所不知的，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是要让人认识他是神的儿子，你认识他你就得永生哎。那主耶稣他是无所不知的，他从起初知道末后的事。我们有这样一位主，有福没福啊？真的有福哎，真的是蒙福的啊！所以感谢神，我们遇事的时候就不慌张。第三个动词是问呢， 你看主耶稣问这个摊子，主耶稣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今天去看医生，有人问你，你要好吗？你要痊愈吗？你会有什么反应啊？啊，我想有东北人可会，东北人爱发脾气哈，可能会发脾气，你啥意思？我不要痊愈，我来这干嘛来？对不对呀？你问这什么话呢？但主耶稣他用我们以为不理解的，我们觉得很没理的问题来问这个人，你要痊愈吗？主耶稣不仅仅是为这个人，他要问所有的人呢，他问历世历代的在罪恶中生活没有指望的不认识耶稣的人，人生很痛苦，痛苦不痛苦？真的很痛苦的。我们信主了，我们要承认人生真的很痛苦的，但是我们有主的人不像以前那样的痛苦。你不能说我一点痛苦没有，哎，今天我看见人没有真认识耶稣，心中很痛苦，很痛苦。那主耶稣在问这个摊子，也是问我们所有的人，你要痊愈吗？我们看见这个摊子他的反应值得我们去思考，他没有说 yes 也没有说 no，他没有说我要还是不要，他的回答是什么呢？我们刚才读过了哈，那我们再来读一遍好不好？第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先生，水冻的时候，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，就有别人把我比我先下去。那你看见这里边，这个主耶稣的话，这个摊子的回话里边，他强调的就两方面。他意思说没有人帮助我呀，比是大，比是大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比是大的意思是怜悯之屋哈，怜悯之屋，也有些说是恩典之家啊，怜悯之家，就是我们明白这个意思哈，怜悯之家，怜悯之屋的意思。那这听起来这个名字多好听啊，哇，这个地方比斯大医院这里有怜悯，一个有怜悯的地方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，是一个病重的人先下去，病轻的人先不要下去，把机会让给别人，是不是应该这样的？年轻的先不要下去，年长的要先下去。可是在这里边呢，不是这样，是的，没有这个规矩的。那个名声是名声，那个名声在外面是给别人看的，可是在这里边，这有自己的规矩。这里边有什么病人呢？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孤干的许多病人。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太展开讲，因为你想，如果从属灵的层面讲，我们看见我们每个人都是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孤干的，我们看见那些法利赛人是瞎眼的，他们对父就说，我们也是瞎眼的吗？他们觉得很奇怪啊。我们看见以后啊，这个主耶稣医治那个瞎子的里边，原来不认识主的人都是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，但在这里边是指这些啊，是身体上的哈。我们注意一个词，这里这个许多，这个许多不是一般的许多，而是极多。你可以去查哈，许多这个词在新约圣经福音书中出现了31次，31次。你看五饼二鱼的神迹里边，主耶稣喂饱了许多的人呢。那里的许多就包括什么呀？那个你知道那个数字哈，男人男丁都是有5000人，如果把妇人孩子加在一起，哇，30000的人呢，那个是许多呀。那我们就有一个人很大胆，他说这个这里这病人可能有至少1000，哇， 你想那个地方能有1000个这样瞎眼瘸腿血气枯干的病人，如果再有什么家属混在当中，我想那里边真是人山人海，好像像沙丁鱼一样，沙丁罐头一样挤在那里边的。你想他们来到这里边的目的都是要得医治的，因为在圣经里记载说那个比斯大池啊，这个我会以后我们主日学会详细的讲，它是一个双池，它是在靠近阳门，那个耶路撒冷城墙有一个门呢叫阳门，阳门什么时候有的呢？是在尼希米建城墙的时候，他建了12道门，其中阳门是在东北角那个地方，那是有一个阳门啊。所以我们看见比斯大就在靠近阳门那个地方，他刚开始可能是虚水的，以后又有一些别的用途，我们在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发展成说有一种医病，说那个水啊，说有天使按时后下来，然后搅动那个水以后，你知道第一个跳下去的那个人，无论害什么病，无论你多重的病，都得医治的。这是不是真的？我们没有做过调查，没有病理统计，在自我们相那时这些人他们就有这样的相信呢。也可能有的人可能跳进去以后他本来就没有神秘病，因为跳进去心里边心理治疗，有些人都可以心理治疗的哈。这很有意思的，其实他没有病的。我以前做医生的时候，有的人他就来啊，宋大夫，我这个长个癌症，我们摸半天说没有啊，做 B 超看没有啊，他说我就是有，就是有，就是有。我说真没有，怎么摸也没有，专家来摸也没有，谁看都没有啊，不行，必须把这个切掉啊。他是心理的，有啊，他心理的病。也许有的人他心里的病他跳进去就好了，但是我们姑且不去讲那些事情，我们看见这里边最可怕的一点是什么呢？只有一个人，水动的时候第一个跳下去的，无论你害什么病你都得医治的，都得痊愈的。他们有那么多的病人，我想他们都想，既然来到这个医院里边，他们都想成为第一个跳下去的。所以那里边你就看见什么叫自私，你看见那里边看见什么叫没有怜悯，人人都是为了自己得医治，谁能够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呢？所以从这里边你看见人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，人人都是罪人，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。所以这个摊子在这里边他看见了，原来人虽然在这个有怜悯的自以为有怜悯的屋子里边，他看到的却毫无怜悯可言。第二一点，他看见自己的有限呢，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，说明这个人他也在努力，他既然别人不帮助我，我就尽我全身的力量。你也看见他的上肢是正常的，上肢正常，所以他才能够爬，他在使劲的往前去爬，他用尽全身的力气要去爬，要成为那个第一个跳下去的。他可能试了多少次了，但是屡屡失败。结论是什么呢？从这个摊子的话里边你看到这个结论是什么呢？结论是我对人失望，我对自己也失望。主耶稣问他，你要痊愈吗？弟兄姊妹，这个人他痊愈的两个字都不敢说出口了，可能在他心中把痊愈这个两个字已经除掉了，因为他看到的是没有可能了，连那个虚假的那种盼望也没有了。今天我们很多人活在虚假的盼望里边，我记得我小时候啊，也不是小时候，我20-30岁的时候都唱一首歌叫在希望的田野上。弟兄姊妹你会唱吗？听过没听过？以前我很喜欢唱，但是我信耶稣以后不唱了，唱不出口了。 因为那个希望是虚假的希望，那是虚假的，用现代一个词说，在那个虚假的希望里面自害。明白什么叫自害吗？没有盼望的，你可以随便的唱，但是你在那个虚假的盼望里边，是自己欺哄自己，多么可怕的，可悲。这个摊子他说完了以后，主耶稣没有对他的话做出点评呢。很多时候我们喜欢做点评，但是主耶稣没有去点评，说的真好，你说的太对了，你说到点子上了。主耶稣没有，主耶稣做什么呢？医治他。主耶稣医治他。你看主耶稣的医治有什么特征呢？我们就一起来读啊。刚才我们读了，主耶稣说，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人怎么样呢？就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那感谢主啊，你看见主耶稣医治病人的特征是什么呢？用话语来医治啊，他用话语来医治这个瘫子。且来拿你的褥子走吧，这也是三个动词啊，且来拿走，这是命令时态。主耶稣是神，约翰福音刚开始就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主耶稣是神，道成了肉身。主耶稣的命令发出的时候，有没有说主耶稣发命令了，哎呀没成就，有没有啊？没有。主耶稣是神，他的话一出世就成就。你说我不信，哎，不信也成就，不在于你信还不信，因为他是神，他的话一出一定成就的。他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是如此，主耶稣说要有光，怎么样就有了光呢？那光没有说我等一会儿等一会儿，没有，要有光就有了光。主耶稣对狂风恶浪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。那圣经怎么说的呢？风就住了，浪就静了。他对鬼说话，命令呢，他不是商量，他命令鬼出来。无论那个鬼多少，那个鬼可能是一个军团，但是有没有出来呀？马上必须出来，因为这是神的命令。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命令临到这个38年的瘫子，主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，没有，不是和他商量，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。我们特别注意这里边这个瘫子，他对主耶稣不认识的，他对主耶稣根本没有信心可言的。因为有的时候有人会把信心放在这里边，他根本不认识耶稣，谈什么信心呢？主耶稣今天医治他，完全是用他的全能来医治他。主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。这个瘫子他就起来，他就拿着褥子，他就走了。弟兄姊妹，这完全是神的恩典，和人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完全是神的恩典。今天我们能够蒙恩得救，弟兄姊妹，不要以为我今天做得很好哎，我今天有一点做了一点好事善事，我这个人如何如何去追求，没有。今天我们能够蒙恩得救，完全是主的恩典。 所以感谢神呢，我们要有个感恩的心呢，完全是我们不配得的，不是这个摊子配得。今天我们得救也不是我们配得，完全是主的恩典。所以我记得刚刚得救的时候总是流泪，今天赞美时我也总在流泪，完全是神的恩典，不是我们，而是神。他为什么看上我们呢？但是他就是看中了我们，他从天上来到地上，就是来寻找我们，就是来要把医治的恩典赐给我们。第二，主耶稣医治的特征是立刻，立刻呀！我们多少人多好，我吃一片药马上就好，有没有这个想法？哇，都想了，我一吃这药，癌症全没了，多好！其实以前我出国也是为了这个梦想，因为我在国内是搞口腔癌的嘛，口腔癌呀，你知道那个会很忧郁的，口腔癌更可怕，常常把这个切掉，面目全非。这有一点良心的医生就觉得这个怎么办呢？所以那时候我就有出国机会，我说要攻克癌症啊！我们也刘江弟兄在我们当中哈，他就现在攻克癌症。当时呢，我们也读了很多资料。其实现在的靶向治疗，我们当时搞的就是靶向治疗啊，要把那个啊肿瘤的抗体，然后把一些分子要嫁接在那个抗体的上边，你知道吗？这就叫导弹嘛！哇，我想象的非常好啊，但是。感谢主啊！最后我发现最好的医生是耶稣，最好的医生是耶稣。我不是说这靶向治疗不好，没有那个意思哈。但是只有耶稣的医治都是立刻，耶稣医治大船的儿子是立刻，他医治所有的病人都是立刻。世上的医生医治你都需要多少个疗程？六个疗程、四个疗程、三个疗程啊！不仅仅疗程，还有什么呢？副作用，副作用。我们那时也想着没有副作用也挺好的哈，但是没办法，这药物嘛都是带着副作用。但是耶稣的医治总是立刻，绝对没有副作用的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经历过耶稣的立刻医治啊？有没有经历过？感谢主啊，我经历过呀。我刚信主以后很热心传福音，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见着人就要讲耶稣。那过圣诞节的时候怎么办？你不能关在家里边自己享受，那我们就去那在美国芝加哥那地方，我就请我的好朋友，他现在是在中国第一把手肾脏移植的啊专家，请他到我们家来啊！那天我一起床，哇，这出毛病了，突然发高烧40度，高烧到那种地步，我就不能动了，我就觉得要晕倒，我就躺在床上。那时候我又没有手机呀，怎么和那个对方联系？约好10点钟见面，我和我太太说，赶快赶快啊，烧开水，我东北人就知道喝开水哈，所以有时候谁发烧，我也嘱咐他多喝开水，因为我东北人就喝开水，吃大蒜，但是那个都不能立刻哈，需要时间，那怎么办啊？那天正好我圣经在我伴儿了，我信主以后就喜欢读圣经。一翻开，翻到彼得医治他的岳母，哎呀，主啊，太奇妙了！我说主啊，你医治他，马上医治我，要不然我就不守时了，怎么办？烧马上退去。我那个经历影响我到现在，烧马上退去，我就按时的去接他。在来的路上，我和他去讲他，当然他不信了，他说你这个头脑发昏，这是我亲身的经历，怎么头脑发昏啊？但是他不信啊。弟兄姊妹，耶稣医治就是立刻的，因为在他的话就带着绝对的权柄。主耶稣医治这个瘫子，给自己带来麻烦了。带来什么麻烦了？哎呀，那些法利赛人、犹太人说你犯了安息日， 因为主耶稣医治那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啊？安息日哎，你知道安息日？今天你到以色列，不用到以色列，你就上那个西乃山医院，你就发现有个电梯耶，那个电梯是什么电梯呀？安息日电梯耶，哇，还有安息日电梯，到安息日的时候你进去吧，你不用摁呐，你摁就做工，犯了安息日。所以你坐在那电梯里边，自动到一层就停下来，然后再自动就停下来啊！你不觉得这自欺欺人吗？这很荒谬的，人有时就是这样很荒谬的。可是他们就喜欢做这些荒谬的事。我们知道上帝吩咐，上帝这次他吩咐以色列人，神的子民，你要守安息日啊！我们可以去看创世纪哈，但是没有时间和弟兄姊妹更多的去，盼望大家好好的去读圣经。神让以色列人守安息日，是让以色列人能够专心的来亲近神，来享受神的美好，享受神的预备，享受神的丰富，让我们在灵里边和主有个更美好的关系，这是多美好的事情。可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就很聪明呢，神不要人的聪明，但是这些人真的很聪明，他们就觉得什么工都不可做，那我们要有一些细则，我一细则就出麻烦了。他们细则一共有多少个细则呢？弟兄姊妹有没有人知道？有多少个工不能做呀？有39条哎，那个细则里面有39条，这个工不能做，那个工不能做，那个工不能做，那个掐麦穗也不行，掐麦穗做工的，所以他们控告说让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。那在这里边呢，主耶稣在安息日治病，犯了安息日。那还有呢，主耶稣吩咐那个摊子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，拿你的褥子，那是犯了安息日。因为安息日有一条他们的细则里边说，在安息日你不可以移动物件。那个褥子是什么呀？是一个物件，你拿着安息日走，那你再移动物件，哇，这个可不得了。法利赛他们不在意你好不好，他们根本不在意你个人健康，你个人的难处，他们看重的是你拿褥子是不可的。那我们就在想，主耶稣为什么一定要在安息日去治病？一个管会堂的也这么问呢？六日当做工，你为什么要在安息日来做工？所以我们有些人的脑筋急转弯，是啊，耶稣你就在别的日子医治好不好？为什么偏偏选安息日？哎，主耶稣就偏偏选安息日。你看见福音书有7次记载主耶稣在安息日治病。主耶稣不是不知道，知道，但是他就要在这一天来医治病人。那我们也在想，主耶稣啊，你可不可以医治这个摊子？你就说起来走吧，留下你的褥子，可不可以这样呢？那个褥子有什么用呢？可能都很脏了，没什么价值的。主耶稣啊，你为什么偏吩咐他要拿这个脏的褥子？那主耶稣就是要这样做，因为主耶稣你知道他是光，主耶稣是真光，光是不会受黑暗来胁迫的，他的本体决定了他必须要这样做。他这样做是要把被那些所谓的律法师所扭曲的、所谬解的安息日要恢复到神所设立的本来的样子。神设立本来的样子，让人去得真正的安息的，不是说一到安息日吓得要死了，走路也要小心，有没有多走一步？哇，很小心，活在一种惧怕里边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人呢，主耶稣咒诅他们说，你们这假冒文善、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。主耶稣咒诅他们不是让他们灭亡，而是咒诅他们让他们要悔改。 我们看见三十八年这个瘫子得痊愈，这多么令人兴奋的一件事。我们可以说，只要有一点点人心，你看见了，你也会高兴，对不对呀？他躺在那三十八年呢，也许不是三十八年躺在那儿，但是要好多年，他多么痛苦的。今天你看见他病得痊愈，应该和他同乐才是。但是我们看见这些人，他们看见的不是这个人痊愈是多么令分，他们眼睛看见的是这个人拿褥子走。所以他们所看重的不是人的好处，他们看重的是人的规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对我们是个提醒啊！我们要记住，我们属神的儿女，神给我们的大诫命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，那也是律法的中心。他告诉我们要爱神爱人，要爱人如己。今天我们属神的儿女，如果我们的信仰生命中把爱这个字除掉了，我们只有规矩，那就很可怕了，那也是要被主来责备的。这个瘫子他得医治，他可能兴奋过度哎，他觉得他怎么能不知道是谁医治的呢？谁？因为他谁医治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是谁让你拿褥，他说我不知道。他怎么能不知道这么大的事情临到你身上，他竟然不知道。但是感谢神，主耶稣来寻找他。我们看第一次主耶稣主动的来寻找他，医治他。那在这里边主耶稣又来寻找他，我们读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，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所遭遇的更加厉害。这里的遇见不是说巧遇偶遇，不是说主耶稣不小心哎呀又看见我医治这个人了啊，不是这样似的哈。你要去看那个词原来的意思，是主耶稣有一种主动的来寻找这个人。其实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那里，主耶稣也是来寻找那个被犹太人赶出会堂的那个蒙医治的瞎子。主耶稣主动的来寻找他。那为什么来寻找他呢？很多人说，哎呀，病得痊愈就好了吗？我来到这里边，病得医治就好了吗？就够了吗？人看这个就够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主耶稣知道比这个身体得医治更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你要认识神啊，你要认识那位医治你的，然后认识耶稣基督。我们认识神的儿子，你就得永生，我们的罪都得赦免。其实这个肉体呀，这次得病好了，下一次还会得病，信不信呢？我们肉体好了以后，以后还会得病。那有些人说，哇，我这一辈子都不得病，那这个身体以后也会变成焚烧了以后，然后放在一个小盒子里边。每个人都会这样似的。如果你去火葬场，你就知道。我记得我岳父那时候，他们让我去摁，我有点胆小。我说：“哎呀，我不敢摁，不敢摁那个按钮，我是不忍心去摁的哈。”他们那里的让你去摁，我不忍心去摁。对我们今天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呢？得永生，认识神的儿子。认识耶稣基督，我们就罪得赦免，得永远的生命，那个是世界不能给你的最美的祝福。所以感谢神。所以主耶稣对这个瘫子说，你痊愈了，你已经痊愈了。这是主耶稣一个宣告。主耶稣这个宣告里边不是说仅仅宣告你肉体痊愈的，那个肉体痊愈不需要主耶稣宣告。这人说我知道，我已经能走了。那主耶稣还宣告什么意思？主耶稣宣告你的罪得赦免了，那个咒诅已经拿出去了，你的罪在上帝那里不被纪念了。 主耶稣宣告你的神的恩典临到你了。第二，主耶稣来警戒他说不要再犯罪了，恐怕所遭遇的更加厉害。这是用警告哎。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犯淫乱的那个妇人被抓来，主耶稣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主耶稣警告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蒙恩得救完全是神白白的恩典，但是我们要记住啊，这个白白是很沉重的白白，不是说免费，这个白白是很沉重的恩典，是我们本来该死的人，我们没有出路的，没有指望的，但是耶稣用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献上，为我们成了赎罪的祭，所以因着他的牺牲我们才得到这么大的恩典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感恩。在有些人以为白白的就白白的就不珍惜，所以我们这 ESL 我们也知道人的心理，刚开始说不收费，但是不收费的人就不珍惜，所以我们就会决定说收20块钱，收20块钱要珍惜啊。今天主耶稣付出生命的代价，今天我们要珍惜这沉重的恩典。珍惜到什么地步呢？珍惜到你要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，我也要赤手我所信的耶稣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珍惜啊！哪管付出生命的代价，我也要赤手的。但是很多时候，因为人的软弱，我们就是不珍惜。所以在希伯来书6章和10章，向基督徒发出了你不能无动于衷的警告。其实读起来都很可怕。看希伯来书6章，我就给大家来念6章4到8节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，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，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明明地羞辱他。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，合乎耕种的人用，就从神得福，若长荆棘和蒺藜，必被废弃，尽于咒诅，结局就是焚烧。10章26到29节，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，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，凭2、3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，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。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？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珍惜呀，珍惜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救恩。你要珍惜到我们这个宁可舍去这个肉体的生命，你要赤手这个恩典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着这个瘫子，他在蒙医治以后，他2次称耶稣那使我痊愈的。他称耶稣，因为他不认识耶稣，所以他称耶稣就是那使我痊愈的。但是今天我们要记住，我们知道是谁使我们得痊愈的，我们知道是耶稣用他的宝血使我罪得赦免，得痊愈，与上帝关系和好。所以求主怜悯呢，让我们今天怎么样呢？你要活出一个痊愈的人生来，要活出来一个痊愈的。我们今天不是病人了，我要活出一个痊愈的人生。 那是主耶稣所要的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谢谢你。主啊，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甚至是不明白，不知道这个恩典多大。主啊，求主施恩怜悯我们，让我们今天看见主啊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出的。主啊，巴不得主啊你的道，主啊你的宝血天天在我们生命中，主啊让我们来体会你的大爱。主，主啊，为人人死是少有的，主啊，唯有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主耶稣你为我们的罪而死。主啊，我们感恩赞美，求主加我们力量，让我们今天赤手更是活出。主啊，你要我们活出的那个蒙自愈的蒙痊愈的这样一个人生，让你的心意得满足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